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陈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不断电。
欢迎大家，我是孟远。
我们今天呢就继续讲为孩子立界限了。
这立界限立得我头晕眼花呀，
因为有很多事情要注意哈。而且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哈，跟孩子立界限之前呢，我们需要我们的父母有界限。
父母都有界限呢？
不一定，我自己的界限都不是很清楚。
界限在心理学上应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孩子是需要有界限的父母，爸爸妈妈在生活里面会要有很多很多的规矩，
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为孩子立界限这个书讲一个很好的例子，讲这个孩子，这个叫韦恩，爸爸妈妈有朋友来他们家做客，但是他就在旁边任性的拍篮球啊，这声音很吵。他妈妈呢很轻很温柔的说，孩子你可不可以轻声一点啊，这个说是没有用的，妈妈不会过来阻止的。他继续拍拍拍拍得很吵了。这爸爸呢上去呢就怒斥他一顿，这客人来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他也没告诉他原因为什么。那孩子看看爸，看他这么凶，好，我为了他，因为他凶所以我不能在里拍，他并不知道真正原因。他就跑到楼上去，楼上去继续拍，砰砰砰砰，那个楼下就听到上面还是吵，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你可以看到这个父母造的这个环境是不给他设界限的，妈妈也没有措施来阻止他。他虽然是说，但是言下之意，行为呢是告诉他说，哎呀，你拍了我也没办法了。那他爸呢也不知道怎么阻止他，不跟他设一个清楚的界限。真正的是要设界限，就是说我们有客人来，我们要讲话，我们的声音的话呢，你这个声音太大了，我们讲话就听不清楚了。你可不可以在我们没有客人的时候你再拍，不是说不让你拍球了，而你要知道有一个界限，在什么时候你不要在这里拍。
好，那这对父母，这个叫韦恩啊，这孩子，他的爸爸妈妈太友好了，这界限应该立得再往前一点，家里头就不能拍篮球。
对，
这父母的确对于界限要想得清清楚楚，要立得清清楚楚，
对，
才会惹去很多麻烦。其实可能真的不是孩子有什么问题，而是起初父母没有把界限立得很清楚。父母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恰当的时机，恰当的时候用什么好的方法要把那个规矩啊，界限呀，
要说清楚，
说清楚，让他理解。
对，
父母其实应该要清晰界限，
对，
才有可能帮助孩子。
对，要说得清楚，
要说得清楚，立得清楚。
对，
看来立界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对，不是。
好，开头已经很长了，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听听看孩子需要立界限的父母，父母该怎么办呢？
当你日复一日的付出却得不到肯定的时候，当你一次次受伤害，你还甘心原谅那伤害你的人吗？当你无数次失望的时候，你还甘心继续盼望着等候吗？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因为耶稣甘心为我付出，
因为耶稣甘心原谅我，
因为耶稣甘心等候
我们回转，
因着耶稣
我们甘心。
何时该说可以？何时该说不可以？为孩子立界限，帮助孩子掌管自己的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
孩子需要有界限的父母。
那父母有界限了，可是孩子不熟也没用啊，你怎么才能培养着孩子去立这个界限呢？
这个问题很好，我们这个书给我们的三个方法哈，三个影响孩子的管道。第一个就是要做教导，第二点呢叫做榜样，言教不如身教。
父母自己得有界限清晰，而且立完了这个界限父母得守着，
对，
不然孩子会像个小政治家一样的伺机而动会挑战你的界限的。
对，第三条叫做化为己有，我们就每一样来都介绍一下吧。第一条说是教导了哈，需要把这个说清楚，说清楚你什么时候是应该不做的，要给孩子介绍这些界限的词汇，比如说为你的行为负责任。刚才我们讲这个例子，在家里边拍篮球，说完了之后，除了我们要说清楚这个界限，说不可以在家里边拍篮球了，我知道你喜欢，但是呢你不能因为很吵可能把家里东西打坏。说完之后呢还要说犯这一条的话会有一些什么相应的惩罚，你如果要犯的话我们已经跟你说过了，那么你需要为你的行为负责。有规则有惩罚，或者也适当的可以介绍一些鼓励，让他学会自己跟自己设界限。
作者呢他对教导还赋予了一个蛮清晰的一条思路，我觉得他赋予的这个思路是蛮好的。他说教导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一个法则的，而且要在生活当中很现实的教出来。我觉得这个思路以前我是不是很清晰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让大家稍微清晰一点。他说呢小孩子要按着他的年龄程度开始循序渐进的教导他一些观念，从出生到十二个月你应该怎样，一岁到三岁要怎样，三岁到五岁要怎样，然后后面呢五岁到十一岁这个阶段要有怎么样的界限，然后十二岁到十八岁每一个阶段要清楚呢，因为父母要记得如果他的行为像三岁的小孩的青少年得不到成熟青少年所应该拥有的自由，这个青少年行为指向三岁呢，你还不能给他十八岁该有的自由。
你的年龄是越大的话，
嗯，
你这个界限给他画的会越大一点，
对，
多一点自由的。
对对啊，要想得到这个自由啊，就在乎这个孩子他能否把该负的责任处理得好。在每个阶段都有的界限，可能跟他当负的责任有某种挂钩。具体的可能咱以后还要花很长的时间慢慢学，
对，我们会具体再说，
今天先点到为止。
第二个管道叫做榜样了，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榜样，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是做到有界限的。
是啊，这哪是挑战孩子我觉得榜样我真不愿意听啊像我家里都，我就是为了孩子要守一个界限，有时候我守的也不太情愿。就是我们家周一到周五是不能看电子的东西，因为花很多时间在电脑前面嘛。现在本来是给他们的界限，
对，
但他们觉得这界限是家庭界限，所以呢要求我跟他老爸也得守着。
对，
我们就尽力而为吧，他们不看的时候我尽量也不看，但有时候心痒痒嘛，我就趁着他们睡着了再偷着看，就有一天就被我老二给发现了他突然醒了以后洗手间发现妈妈灯还没关，一进来一看啊，妈妈你过界了，你在看电子的东西。
对对这个他们就不服气了，
真是这样，下回我再说他的时候都没有底气。
教养孩子其实是让我们父母成长的。第三条很重要了，怎么样子把这个界限让孩子能够化为己有，
这个内化的过程真的是不容易。
对，他讲过一段我觉得这边说的好哈，他说教导呢其实是一个给孩子一个理性上的认知，而要把它内化成己有呢需要有一个经验上的认知。
我有一次见了一个婆婆，她是个资深的教育学家了，她跟我说啊，他说你知道吗，你要常常带你的孩子出去玩。我说但是他们小的时候我也不能让他们跑得太远呐。他说你就跟他说十分钟以后就得回来。我说十分钟他不回来怎么办呢？他说这就要守界限呐。然后你把他放出去十分钟，他规规矩矩十分钟回来的时候呢，你就给他准备个好吃的嘛，让他体验一下守住界限的甜蜜。
对，
然后他就出去了，过了呢回来了就是要罚坐五分钟，因为他回来的时候已经过时了。几次三番尝试之后他就知道，哦，十分钟是个界限，十分钟之内回来是好的，十分钟之后回来会有后果。
对
有好果子有坏果子，他的行为界限要经验之后知道 该怎么样去分辨，掌握好自己的时间观念。这应该是蛮智慧的，让孩子在这种很小的日常经历里面就能体验界限的好处。
嗯，我弟弟哈，小时候呢喜欢打人，他一不高兴就打，见着谁都打。我的一个亲戚，算是我的表伯父，他非常有智慧。那个老人家60多岁了，他说这个孩子不行的，怎么能够见人就打人呢？就跟我弟弟说，你要过来打，对吧？好，我把手伸出来，你要一直打，一直打，不能停手的哈。就让他一直打，啪啪啪打打打打，打到他的手痛为止。他说不能停，一直要打下去。
哦，
喜欢打人对吧？那我一直打下去，一直打，打到他不能停了就哭，哎呦，我不要打了，我打了。他说不能停，你喜欢打，继续打下去。我们今天我们不停了，一直打到可实在受不了了，求饶了，我不要打了，好不好啊？这一天之后，他永远都不会再打人了。他也不伤害他，
嗯，
就是没有伤害他的心灵，也没有打他，让他来打，
就给他手，让他打他的手心，
对，就一直打，让他打下去，就是教他。他其实特别爱我弟弟，
嗯，
他一天就把他纠正过来。
我觉得老人家不但有智慧，他有爱心呢，那他的手也疼啊，
他手也疼
啊，但他都忍着疼，让这个孩子可以纠正错误啊。
对，
听了还蛮感动的，
嗯，
其实孩子是有受教的心的，
嗯，
只是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的方法不对，
对，
我们的时间不对，我们也缺少些智慧。
我们不能假设这孩子跟我们的知识量或者说我们的经历是一样的，
对。对于我个人来说哈，这三个管道嘛，有教导，有榜样，有帮助内化成为他自己的经验，这三条路啊，我常常可能只使用第一个，就是我只是说了，尽力说清楚了，可其实后面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以身作则，好榜样，
自己要做好，
还要花精力和爱心帮助他建立，
对，
帮助他内化，
经历的时候再给他内化。
你要忍痛让他去跌倒，让他去经历的这个过程，
嗯，
我觉得我做的很少很少。
嗯，也许我们不能在生活里边每一件事情都这么细的去做，我呢也许要抓一些重点。有些孩子你会看到他会重复有一些坏毛病是很严重的，某一样，像我刚才说打人这种，
是，
那你就专门做这个。
对，
但是一些小事你不可能每一件，有些小毛病你没有精力去，就抓重点几样你觉得是影响他自己的成长，影响家人的，那就做那几件好了。
对，我想要是你真的特别幸运哦，你现在正好要刚刚准备做爸妈，那么你就从头到尾来研究一下，如果这个孩子从0到1岁就慢慢明白哈，这个立界限的事情的话，那他一生就会走得比较稳一点哈。但是如果你的孩子已经青少年了，问题多多，没关系，都还来得及。我们发现了什么问题，我们就解决什么问题。
对，
我们从自己的心出发，孩子其实慢慢可以感受到我们父母的改变，他们愿意也改变的，
因为我们都不是完人，
对，
我们也有榜样做得不好的时候。
我们明天会继续延伸这个话题。
好，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为孩子立界限》，强烈推荐您去购买由亨利·克劳德博士和约翰·亨森德博士合著的这一本书，帮助你的孩子学会掌管自己的生活，拥有一个灿烂的明天。接下来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收听和楚爸爸聊天。
好，欢迎楚爸爸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啊，楚爸爸给我的一开始啊就带来了一张图片哈，这张照片啊非常的非常的可爱哈，可以说是很可爱哈，但是呢也让我感到了一阵的心惊胆战，
不可思议哈，是
不可思议哈。那到底这张图片是什么样子呢？让娟子来给你描绘一下哈。
是，
就是有一个呢穿着一个只带着一个尿片的尿布的这么一个小婴孩啊，大
概
是
七八个月
左右，对，非常的可爱，是一个洋娃娃。那他的嘴里呢在叼着一根的猫尾巴，那一只黑色的小猫呢就在他的这个
怀里面
哈，然后他的眼睛啊非常惊奇的在看着别处，而嘴里面嘴和手啊都同时在手在抓着这个猫尾巴哈，然后呢这个他的牙齿在使劲的咬这个猫的尾巴，而这个小黑猫呢就非常痛苦的在喵，可能是这样的在惨叫。
是，我都不在，我都在想这小猫要不要咬下去了，或者到底有没有咬，不晓得，因为只有一张照片。
是啊，你看这个猫好像似乎没有完 完全没有反抗的这个能力、啊、
是，但是是已经龇牙咧嘴了，在那痛苦的忍受着、
啊、是、啊、
谁会做，谁会照这个照片呢、啊、谁会弄这个东西，
就是啊，这是谁干的事情啊，让娟子想肯定是爸爸的，
肯定是爸爸的杰作，是是
对、
是这个照片同时也、提醒了我们，就是小孩子他根本不在乎什么干净对错，
对，
是不是？
对对对，
他任何东西他能够放到嘴巴能够吞下去，他都会怎么样？
是是是，没错没错，
都会去做的。
那我们通常会说，那因为孩子小嘛，
对对对，
什么都不懂嘛，他在年幼的时期是分辨能力是很低的，
他没有分辨能力，
嗯嗯嗯、
没有分、
okay。
但是人是可以被塑造，而动物是不一定能够被塑造的像人这样的，
嗯，
这是很大差别。
是，可是我们也可以想到，动物也可以训练嘛，也可以培训它，
但是是某一些有限制的在里面。
哦，
是，
那人其实是可以是无限制的雕塑它，
无限制的，对，可以近乎、
哦、OK
近乎
那我们通过这个照片啊，也可以看到这个孩子的不可知性啊。
是，
那么小孩子有很多的这个突发的这种情况哈、啊、那就是大人没有办法控制的嘛。
对，没有错，没有错、嗯、所以这个小孩子在看这个小孩子的时候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精神，这
是
特别是妈妈们付出的精神与爱心。
对 对, 对，那尤其是在就是像这种年纪哈、啊，大概就是幼儿时期哈、啊，婴幼儿时期呢，孩子会做出很多的，就是说令父母诧异的一些的事情。
对，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如果他们能的话。
是啊，那楚爸爸，那如果要面对这样的事情，那爸爸们这个该怎么办？
我想可能就是父母亲真的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就是紧紧的看着孩子就是了、嗯嗯、因为他的行为是不可预测嘛、
okay。
不可预测，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到，就是说因为每一天都是他成长的时候，
嗯，
每天，因此我们需要不断的花着时间与精力去教下去。
是，
可能你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要继续教下去，等到他有一天懂的时候，他就会照着去做了。
嗯，可是我发现这个人训练人呐、啊，比训练这个动物啊，是要花的时间要很多很多。
但是，一旦当你训练好以后，你获得回报是更多的。
啊、哦，那是，那是自然，因为呢，娟子从这个楚爸爸的这个电脑里面哈，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画面哈。
是。
那这个呢，就是好像是在讲这个小孩哈，在训练他怎么样去便秘的这样。这个时候啊，那么孩子呢是坐在这个卫生马桶上面哈，
是
然后就啃着手指睡着了的，
睡着了，因为太辛苦了。
他要在等啊，他在等待着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大出来。
是，我们知道大小便训练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对小孩子来讲，在心理学上也讲说，如果这个没有训练好了，将来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
心理上的问题、啊、
对，可能以后我们再谈、哦。但这里呢，出来一个图片是非常有意思，是。讲到猫咪，它在它蹲在它的这个大小便的一个小盒子上面哈，
给它的一个地方哈。
对，因为训练猫咪大小便非常容易的事情。我在我们家曾经在大概一年多前，有一个朋友就送来了一对小猫咪，大概才刚刚满月。然后呢，他在来之前呢，他就叫我们先去买沙子。让我们准备一下它大小便的地方，
对，
我们就去买了，对，就买了沙子，买了这个小盆子放着。然后它猫咪来的时候，我就说：“哎，我要怎么训练呢？”他说：“啊，不用了，它已经会了。”我说：“开什么玩笑？它才一个多月，它就知道大小便了。”然后他就对呀、啊，我说：“你怎么训练的？那么能干呢？”他就说：“啊，不难呢、啊，我只要抓着它的脖子。”然后把它这个放到那个沙子上面，屁股拍两下，它就会了。
哦，
所以那个对，所以我们家那个猫咪才一个月多还在喝牛奶呀。OK， 到我们家之后，它就自己就大小便，它就跑去了。我想岂有此理，我五个孩子。哪个大小便不是在一岁最快的一岁多一点、最小的要到大概两岁将近三岁，
是
他们才晓得说啊，爹爹妈妈要上厕所，他才能够表达那个讯号出来。而这小猫咪竟然一个多月他就会了。那是为什么我说训练孩子很多时候父母亲会觉得很没有耐心，会觉得说啊什么时候才会好，
是
不是，所以我相信这是很多父母亲的感受。
对啊，是啊，娟子也是正在困惑当中哈、啊、那就不知道是不是什么时候可以就是摆脱这个困境啊。
来，娟子这里有希望
了，
你看看娟子。
可是我觉得现在我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电脑里面的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 video 哈，那么就是一个视频的图文件哈。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啊，它已经被人训练的可以在这个马桶上面大小便了。
是
哇，
是
是，太厉害了。
是是 是, 是
我们就眼看着这个小猫啊蹲在那个旁边啊，然后后面呢就是那一条一条的出来。
不可思议哈、啊、真的
是不
可
思
议。对对对，我们不知道这个猫多大，但我想年纪可能不是问题了。
对呀、啊、是，我觉得这个训练的这个才是一个关键哈。再一个呢，这个猫啊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
你看了一定会笑出来了。是，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它大便完了之后呢，它会用那个
爪子
啊，还去刨它，就是
在马桶盖上面在刨那个，好像要挖沙子一样的。
它其实那是他们一个习惯，
对
它
的
天性哈。
对对，
那就是猫咪就是拉尿完了之后呢，它会用这个爪子把那个沙子盖上，把它的那个大小便盖起来，掩盖起来。那它在这个马桶盖子上面啊，也依旧会做两下这个动作了，只不过是呢，就是象征性的做一做而已。
对，我想这个人跟猫也会有一个差别，就是。猫虽然它知道那个地方不是沙子，可是它的习性还在、
嗯、
所以它就是继续去抱那个去刨这个马桶盖，
对对对，
希望好像像刨沙子一样。
嗯嗯，
可如果是人的话，可能它看了一次它就晓得，它就不会去做了。
对，
我的意思
是
相比的在学习上面的差异的话，
没错没错，
是
这样，就是人一旦掌握了这个的话，它就不它就会改掉了，改掉以前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对，
而动物它不能够改掉它以前的习惯。
对，
是
是
嗯，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现象。
很有意思，
我觉得对啊，这也是真是神造我们人跟动物最大最大的差别了。
是是，
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虽然呢动物有它动物就是神造他们的美意啊，给他们加了很多的就说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去效仿的一些的天性的东西，使然啊，
做不到的。
但是呢我们人也特别的有这个神在我们人的设定为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意一个范畴之内哈，也是让我们可以有心对、
嗯、
去管理去看护、
嗯、
去保护这些就是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一个自然。
是、
嗯、谢谢钟牧师。
OK， 好的，谢
谢
您，谢
谢
大家。
旷野中孤单无助，沙漠里彷徨无力，风雨中迷茫绝望，寻找他必定寻见，等候他必得盼望，仰望他必定得理。良友益友电台2019年年度主题迎风展翅，在逆风中与你同行。
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能接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会看见。
你可以爱他再多一点，你可以关心他
明白，有一天他将会懂得感谢。
亲他再多一点，你可以温柔再多一点，你可以花时间再多一点，有时要放手再多一点，有时要同情他再多一点，有时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要找寻他再多一点。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